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又是新的一天，你的恩典每个早晨都是新的，有新的供应，有新的扶持，有新的慈爱的话语要对我们说，有新的供应，有新的加添力量，有新的引导，为你是这样的信实，你的信实真是广大，全宇宙全世界这么多人，你可以一个一个都顾得到，这么多人向你呼求，你可以一个一个来回应，你的能力实在是了不起，全知全能，无所不在。哦，神啊，让我们对你的伟大有更多的了解，免得我们心里头总是信不过你。求主加添我们对你的认识，加添我们对你的信靠。也唯有当我们多多信靠你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平安，我们的稳妥，我们才会加增，也因此才不至于忧虑烦恼。也是我赞美你，因为这个忧虑烦恼不是用劝说可以把它劝掉，而是必须靠着对你的认识，对你信实能力的认识，以后自然就减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孩子在这个地方做的是教导，可是圣灵，你使这个道对我们变成活的道，又给我们能力来遵守这个道，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你圣灵的加添力量，圣灵来做一个活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把今天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再来对我们施恩，让这个话是听到，不是听进耳朵里，而是听到心灵里面。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呢，要跟你们讲，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叫不要忧虑。哈，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讲到心意更新变化，就是我们呢，我们的观念哈，我们需要让神呢调我们的观念。哈，上个礼拜有讲到一些观念哈，比如说祸福观，哈，那个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价值观。还有生死观，那这个呢我们都需要神来帮我们调，因为这整个观念呢，这是大观念，好，这是整套的东西，那这个整套东西呢会影响我们这一生呢，我们怎么会影响我们的追求人生的方向，影响整个人生的方向，影响你怎么对待人，怎么处理事情，好，怎么决定你的生命往哪里去投资。我开一点这个门，淘气，对，那另外呢，上个礼拜呢，我们也讲到说呢，除了这个大的观念哈，需要调整以外，需要做大调整，好，这是要大的调整。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留意我们脑子里头在想什么，一个一个的意念，好，那这个意念呢，会影响我们当下的情绪。也会影响我们会采取什么行动，都跟这个意念有关系。好，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说呢，要留意你脑子在想什么。好，然后我也提到说呢，我们的情绪有些时候，哎呀，心情低低的啦，不开心啦，好，担忧啊，这些情绪呢，你没有办法，你的手伸不到你的情绪的地方去扭转它。好，所以心情不好，你就有点没办法说，哦，我不要心情不好。可是呢，很多时候的心情呢，是跟你的思想有关系。那情绪你不能一下去转它，可是思想你可以控制，你可以主导你的思想，你可以控制你的思想。啊，所以昨天呢，上个礼拜我们就有讲到这个。好，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他说：“弟兄们，他说凡事清洁的。”好，反正真实的、清洁的、可敬的，可尊敬的敬，若是有什么德性，若是有什么可称赞的，你们要思想这些事，就是让你的脑子里头思想这些事。好，那有些时候呢，你看这个人生呢，这个世界满了污秽，满了败坏，满了可恶的事，满了气死人的事情，对不对？好，各样的事都有。好，就比如说狗妈妈，你们现在住那个老人公寓，哈，已经开始，刚刚怡导还在说，已经在整修啊，然后呢，外面都已经拆的差不多了，只剩屋里头没拆，还不把它搬出去，还让它在那边住，因为 那个老人公寓还挪不出旅馆的房间什么的，那你想到这个就气死。对，想到这个就
还好，
就还好。
本来是昨天要自己的哈，结果也给他取消掉。
这样哈。
我现在就是过敏，咳嗽，
可能灰尘多，灰尘太多，对。所以呢，有些时候就说，一件事情发生，你的情绪怎么反应，跟你的思想怎么想有关系。
我一般的人真的是说不了。
对了，
你看他嘴巴只会说一说，可我觉得他还是对这个教皇影响很大，自己很看得
上。
对，
这
哎，尽一个人观的那个态度。
对，感谢主，这个就是
一般的人一定说不了这些。
对对对，
很多层次真的是让你无法接受。
是，
你看他来还是哪样？
感谢主，对对对。我们说看得开啊，看得很好，看得开是因为想的对，你的思想对了，你的态度就对。对，那你说为什么有很多很一样的环境，一样的遭遇，有些人呢就是简直是完全没办法接受，反应很强烈，好苦读啦，抱怨啦，好到最后活都活不下去了，有些人就可以承受。好，那这个跟我们的思想有关系。对，真的是要感谢主。对，那另外呢，跟生命有关系。生命的话，就是一个，这是一种胸襟，还有另外一个忍耐。好，就是你能不能忍耐？那忍耐的话，不是说我要忍就忍得了。忍耐就是在一个不如意的环境里面，能够在里面待得住，不烦躁。忍耐就是可以不烦躁，你说这个人有没有耐性，有没有忍耐，你就看他烦躁不烦躁，他不烦躁他就是有忍耐，他烦躁他就没忍耐。那这个呢，这个我们讲到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哈，我们如果信了主以后呢，常常跟随圣灵，常常亲近主，那主的生命一点一点进到我们里面来，那主有一种生命就是忍耐。你说他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从被钉到断气大概是6个钟头，你一分都不能忍。你有然后呢，旁边两个强盗跟他一起钉，对不对？那你钉上去你不忍也得忍啊，你没办法下来，你也没办法解脱啊，你只好你就硬是受那个疼痛到死，你也只能熬在那里。可是那个熬就是痛苦了，就是哭喊啊，就是狂乱啊，就是咒骂呀。所以有很多人呢，在被钉十字架一钉上去以后呢，最先呢是哀嚎，好，然后就那个咒骂，好。骂那些人就咒骂，什么都骂，然后呢就哀求，哈，然后神情就狂乱，这些东西都有。所以你看耶稣，为什么把他执行死刑的那个百夫长，哈，那个百夫长就是把耶稣从被审判的地方啊交给他去被钉十字架，他就负责这件事情，哈，就一路看着耶稣。然后把他钉了，然后看到耶稣断气，他看完以后他就信了耶稣，他就说这真是义人，这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一定是看到耶稣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对，你看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那七句话，第一句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个百夫长他不晓得做这种事情做多久了，好，不晓得钉死多少人呢，就没有听过一个这样的。然后呢他就把再来呢他就把耶稣就把他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把门徒交托给他母亲，就是比约翰，他跟约翰说看啊这是你的母亲，跟他母亲说看啊这是你的儿子，因为约翰就像他儿子一样，约翰很爱他，很爱耶稣，好，所以耶稣要走了那个痛苦那个伤痛啊，一定很厉害。母亲也肝肠寸断，心都心如刀刺，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把他们安顿好。对，另外呢，他就讲到说，他讲到他口渴了，啊，讲，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对那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就悔改了。那个强盗呢，就说，哎，你得国的时候，得着你的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就跟他说，今天你必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你知道耶稣讲这句话也是预言， 因为你知道，就是一般呢，如果被钉上去，耶稣六个小时断气。好，那后来有一个约瑟，有一个官呢、啊，叫约瑟，他是暗暗做耶稣的门徒的。好，那个时候呢，他就去求比拉多，要得耶稣的尸体。结果呢，那个比拉多就很惊讶，耶稣已经断气了。那丁丁呢还不确定他是不是断气，丁丁就用他的枪矛呢去戳耶稣的肋旁，要确定他死了，因为他们要把尸体拿下来。好，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为什么比拉多会很惊奇呢？因为一般在钉在十字架上，听说还有钉了一个礼拜的，因为他是这个样，他是慢慢流血，然后呢到最后死掉这样。那耶稣六钟头就死的话，那是很快。为什么很快呢？他那个人家把他枪矛刺到他这个肋旁的时候呢，有血跟水流出来，就血跟水已经分开了，血先出来，然后水才出来。那根据医学的报道呢，说呢这种情况是怎么样？就是心脏破裂，是心脏破裂才会这个样子。好，那为什么会心脏破裂呢？别的被钉十字架的人不会心脏破裂，那个心脏破裂呢，根据解经家大家的理解呢，就是耶稣心里极其忧伤，忧伤到死。因为他当他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方面呢他是背负全人类的罪，所以你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心里的就忧闷，对不对？惴惴不安，好，也觉得羞愧。好，那所有人类的罪的果的那个阴影，那个沉重，那个羞辱，还有神弃绝他，他这个人呢，就现在神弃绝他转身而去的那个伤痛呢，耶稣都一同来，耶稣承受这一切，所以他的心脏破裂，对。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呢，不是肉体的疼痛而已，还加上精神的。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讲七句话，其中有一句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好，那这个呢他是大声的讲。那你想想看呢，那个慧英姐你应该知道，就是一个人如果病到快死的时候没力气了嘛，怎么会大声喊呢？他那时候怎么能够大声喊？哪来的力气呢？如果有些人是极其迫切的时候才会大声，对不对？所以他那个大声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呢？是里面忧伤，几乎就是里面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就是当神转脸不看他的时候，当他落到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光景的时候呢，这是他从亘古以来没有经历过了。好，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8章29节讲到说，那差我来的常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行他喜悦的事。所以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呢，他在他的心，虽然他来到人世间，好，可是他在心灵里面呢，父神一直都与他同在。那我们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不知道说有同在跟不同在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大了不起？因为我们平常呢都不是太有神的同在，所以一向就活在跟神不是有很亲密的关系里面，也就习惯了。哈，我们说酒入鲍鱼之肆，不觉其臭。哈，我们就习惯这种没有神同在、跟神没有很亲密关系的一种形态里面。可是耶稣不是这个样子，耶稣跟神呢，就是他降世为人以后呢，他跟神一直有很亲密的关系。好，那这个亲密的关系呢，就是跟神的关系越亲密的时候呢，那个分离就越痛苦。所以耶稣的痛苦呢，当神弃绝他之后，他的痛苦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呢，我们可以略略理解一下哈，就是我们说老夫老妻哈，就是夫妻之间呢，或是朋友，有一个人先走了，或生离死别哈，生离或死别，关系感情越深，那个生离死别的痛苦就越厉害，关系淡就无所谓，哎，关系不好还解脱。哈，对，所以就是说耶稣跟神的关系呢，那种好是我们没办法理解的，那个跟着父神的关系的父神的同在带给他的心灵的满足也是我们不能了解的。可是这个父神的同在呢，使得他呢可以面对各样的艰难， 人家误会他，人家嘲笑他，人家羞辱他，他里面还有满足，里面还有平安，因为他跟父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呢，讲到说耶稣呢被钉十字架六个小时死掉，是心脏破裂死的。心脏破裂呢是忧伤，是一个痛苦带来的。可是至于旁边那两个强盗呢，他们耶稣说今晚你必，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头，这个是一句预言，因为他一般人不会那么快死的。可是耶稣这样说呢，那个人呢真的就那天就死了，因为那个是安息日， 隔天就安息日。好，而且是大的安息日，是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所以呢他们照规矩，就是说在这个大的节日里面呢，他们不愿意有死人呢，有人钉十字架哈挂在那里。所以他们就把，为什么兵丁呢要把那两个强盗 的腿打断，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打断就会早点死？
流血流了，因为他们要休息了，每天只有休息。
因为打断腿以后，因为他的脚，他们这个十字架上哈，这个放脚的地方有一个木头让他顶着，所以呢，当因为你这样钉嘛，所以你整个身体哈，如果你有脚可以顶着，好，那你的身体是悬在这个十字架是这样。如果是脚打断了以后，你的脚不能撑，你的手又不能撑，你就窒息了，你就没办法。来呼吸嘛，呼空气就没办法，所以就很快就死。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耶稣在那个在十字架上，他讲的七句话，其中我有一个就对那个人说呢：“你今天你必与我同在乐园里。”这个也是一句，这是一句预言。哎，一般没有，他们没有这么快的。可是耶稣这么一说，那个人真的就那天走。哎，然后到最后呢，他说：“我渴了。”耶稣讲：“我渴了。”渴了呢，这个是要一方面呢，这个渴呢，是身体跟心灵的渴，他这个表达，同时呢，他讲我渴的呢，也是应验了圣经里面的一个关乎弥赛亚的预言。弥赛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呢，好像一共有300多处，每一个预言都必须应验在耶稣身上。如果有一个预言没有应验在耶稣身上，耶稣就不会是弥赛亚。好，所以呢他就说我渴了，然后最后呢他就跟神说，神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然后他就呼了最后一口气，他就断气了。然后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的时候呢，也是大声说，所以这个也是很稀奇。好，要断气的人还能大声说，哎，这个很少的，也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其实你说我们有哪一个人能够决定哪一秒断气的，对不对？好，所以你有些人在几年前呢，传威，我们教会的传威呢带我去探访一个癌症病人。好，他就有已经到末期了，那就很痛嘛，好，吃止痛药啊，吗啡啊，可是都还痛。有一次我们去看他，是看他就很烦，很愁烦。他说看了一看这个样子，一时还死不了，一时还死不了，就因为他希望赶快走，哎，可是他看一时还死不了，所以呢，耶稣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然后他就呼了最后一口气，他就死了。那个生跟死是耶稣决定的，他跟父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就吐出最后一口气，他就走了。这个是很稀奇的事情。所以那个你看那个百夫长执行他的那个哈，他的十字架的钉他十字架的百夫长，看耶稣从头这么看到尾了，看一趟以后就信了耶稣。然后再看到耶稣断气的时候，要断气之前呢，那个天整个变黑，好，天就是天崩地裂的，还地震。耶稣断气那一刹那还地震，好，所以他就看呢，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他信了耶稣。对，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这里，我们讲到说那个生命哈，是你看那个耶稣的生命，在最艰难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尊严，他还是很有尊严，那个眼神里头一点没有狂乱，他脸如果有那个百夫长一定看到耶稣眼神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怜悯。 也还是有平安。好，所以就说呢，我们讲今天我给你们的讲义呢，讲不要忧虑。好，不要忧虑呢，当然我也可以跟你们啊，你们看讲义也跟你们讲这忧虑怎么样啊，可以消除不要忧虑啊，或这个或那个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理论可以都懂，可是除非你有那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不然的话呢，你的思想啊，你要不去想它，你要看得开是没办法的。是没办法的，可是呢，就是你心意如果更新的话，你的思想对的话呢，你的胸襟、你的态度、你的情绪都会不一样。好，那我今天呢，给你们一份讲义哈，除了这个不要忧虑这个讲义以外呢，还有一份讲义呢，这份讲义是好几年前的，大概三年前吧，巩弟兄他要那个巩妈妈的儿子巩正成，他是做癌友的福音工作，好，服侍癌病的癌症的人，然后也不仅是服侍癌症的病人，也服侍他们的家属，就是帮助他们怎么照顾啊，然后呢他要有一个训练。他们有一次有一个训练哈，就是对于他那时候还在防癌协会，那防癌协会就不是完全基督教，他是防癌协会。好，那所以呢，他们要有一个有一个讲座，还有一个培训。好，然后这里头呢，他就要各个不同宗教的人呢，把他们对于生跟死的看法的理解，好，他们的观点写下来。好，还有怎么照顾垂死的病人。好，所以他就问我可以不可以，他就请我写，所以我就写了。我因为上个礼拜不是跟你们讲吗，就是那个生死观，就是生死也是一种观念。好，一种 你对生对死你是怎么看，死亡你是怎么看。那当我们看得对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真理来看待死亡的时候呢，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那个态度呢就会不一样。好，所以我就想到说，哎，因为上个礼拜跟你们提的，好，也给你们一份讲义叫《圣名之死》，就是这里头也有讲一些，可是我今天就想说把这一份呢也印来给你们。好，因为是现成的讲义嘛，所以就印给你们。那既然印给你们呢，我就想到说呢，可以带你们稍微看一下。好，看一下，因为你们虽然呢，可能就是你看了以后，你的朋友啊，如果有周围有人呢，对这个有问题的话，我们说，哎，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看的，我们是这样理解的，好，那也可以就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别人哈，对，好，就是我们呢，面对死亡的时候哈，通常呢，面对死亡呢，比较最怕的是不晓得会怎么死，对不对？怕这个东西，怕那个死的过程，特别是，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担心死了以后怎么样，到哪里去，这一点呢，我们是有把握。可是怎么面对死亡，就是死亡的过程呢，里面都有一个害怕。好，可是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呢，有些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可是也不是每个在教会里面的人呢，面对死亡的时候都有得救、得永生、进天堂的确据，不是每一个人都这么有把握。好，我就想到说呢，我20年前呢被圣灵充满，开始有方言呢，是透过一个以索比亚教会的师母帮助我的。他以索比亚人，这里有很多以索比亚人，哎，你看得出来。好，那他们也有教会啊，所以那个教会的师母，好，那个师母呢帮助我。那我为什么会认识他呢？因为有一次我去一个美国教会聚会，好，参加他们的姐妹祷告会，结果那天呢，他们请他来当特别讲员，所以他就在讲他是怎么得救的，好，讲到他信主以后所遭遇到的逼迫啊，还有神呢在以索比亚，以索比亚原本是国王嘛，后来就政权就转移了，就变成共产国家呢，那个教会就受到很大的逼迫，哎，然后他就在跟我们分享这个，然后他讲到他怎么会信主的呢？他说他从小呢是在路德会长大的，啊，从他们家呢是路德会，路德宗，信义宗。那他呢十几岁的时候，大概16、17岁，好像大约是那个年龄，他就病， 病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但病到后来呢，医生也没办法医了，就把他就叫他父母把他带回家，就等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有两个礼拜不能吃不能喝，哈、啊，那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很害怕死，因为他对死后能够上天堂呢，就完全就没有把握，所以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他说我不能死。除非我确定知道我死了会到天堂，哎，我必须确实知道我死了到天堂，我才能死，不然的话我不能死。所以他就天天跟主这样祷告。那在他们家呢，在他们家的附近，很靠近他家的地方呢，有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五旬节教派的，哈，就是唱诗歌啊，比较热闹啦、啊，比较活泼啦、啊，拍手啦、啊，从方言祷告啦、啊，好，然后然后就是大家比较火热啊，声音比较大呀、啊，他们一家的人呢都很不能接受，都觉得这些人是疯子，这个一定是异端，所以他们连走路哈、啊，经过那个教会都要离远一点，哈。所以是绝对不会去那个教会的。可是有一天呢，他不是一直在跟神祷告吗？说我一定要知道，我要确定我能够进天堂，不然我不能死啊！好，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确定。结果有一天，神就给他一个感动，要他去那个教会做礼拜，去聚会啊。那他就请他姐姐带他去。要平常的话，他姐姐一定不会带他去的，因为他们是跟那个教会是就完全的排斥啊。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快死的人。快死的人，你要什么，人家都是比较顺着你，就是好吧，好吧，啊，就是 last wish， 好、啊，你要去，带你去，这样，啊，就半扛棒、半扛半抬的就把他抬去了。去了以后呢，那天牧师刚好讲到，讲什么呢？讲重生，就是你要确定你要得救的话，你要重生，你才会得救。好，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说人若没有重生的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嘛，能见都不能见，都看不到，先不要说见了，好，所以就是一定要重生。哎，那怎么样叫重生呢？好，就是圣灵进到你里面了，你才重生。对，就是我们从不信到信呢，都是圣灵一步一步安排，一步一步带领。好，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基督徒，有机会来教会，来到教会以后听福音了，哎，听了还听得下去，哈，哎，听了还有滋味，哎，讲了还可以相信，到最后呢，还决定要决定，后来圣灵还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好，需要耶稣的救恩，到最后就决定要受洗，这个一步一步都是圣灵带。可是什么时候重生呢？你如果到了，你已经很好像到这个地方是信哈，那个这一端是不信，哈，然后这个椅子的这一端是信，然后圣灵就带你啊，你也接触，从以前你都不信啊，也不觉得需要来教会，不觉得需要耶稣，可是开始借着环境啊，借着圣灵的光照了、啊，借着人家跟你传福音了、啊，哈，然后哎，越听越有道理，也喜欢听，然后呢就到这里了，就只差已经到这个地方。只差有没有决定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有没有决定要让耶稣来管理你，就这一步还没有决定。好，那我们通常会说这一步的决定就在于说你有没有决定要受洗，因为当我们一受洗的时候就是一个决定，好，我决定要跟随耶稣了，所以我们就一旦决定跟随耶稣，好，就会来受洗。那你当你一决定要跟随耶稣了，要这一生来服侍他，要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了，圣灵就进到你里面来，这个叫重生。圣灵进来了你就重生，可是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就不可能得救，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呢，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你有没有得救看你有没有圣灵，然后有没有圣灵呢？你有没有圣灵看不见呢、啊？你看不到圣灵，圣灵什么时候进来？圣灵进来是悄悄的进来。有些人圣灵一进来呢，那个重生的经历很清楚。有些人重生的圣灵就进来，他不是特别有，不是马上有特别大的感觉。好像恩慈牧师说，他20岁的时候，圣灵光照他的罪，他觉得他是那个时候重生的，后他里面的心就很喜乐，他就先悔改认罪4个钟头，然后他就很快乐，一路跑着一路唱一首诗歌啊，到处跟人家敲。他那个时候去参加一个营会退休会，就敲同学的宿舍房间，说：“哎，耶稣 耶稣活了，耶稣活了，就反正类似这样的，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当下，他知道他重生。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有些人的重生呢是在受洗之前已经重生，就譬如说像我们这里呢，你决定接受，你决定要信主了，好，可是你教会要等到复活节，等到圣诞节才有洗礼啊。那这当中呢，没有洗礼的话，你其实已经接受主了，已经把心打开了，让耶稣进来了。耶稣进来的就是圣灵进来，可是必须等了两个月三个月才受洗啊。所以你早在没受洗前已经重生了，圣灵进来。那有些人呢，受洗的时候其实还有点糊涂，还不是很清楚，可能那受洗之后过了几年呢，过了一阵子又有一天圣灵进来了，有一点你对耶稣的信实在了，圣灵进来了。所以有人呢在前，有人在后，也有人呢真的是受洗的时候，好像有些教会是你一决定要接受耶稣做你的主，教会就替你安排洗礼。我受洗的教会就这个样子。所以呢，洗礼跟学子要接受耶稣做救主跟洗礼是连在一起的。那以前的教会初期呢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在圣经里头有些时候会用受洗来代表接受耶稣做你的主，用受洗这个字来代表。因为以前他们刚开始是不是分开来的，那然后呢，那你可是圣灵呢，圣灵进到你里面呢，进到你里面的话呢，慢慢的会带出一个影响来，我们叫做圣灵的更新啊，他你里面有圣灵，不可能都没有感觉，不可能都没有反应，不可能都没有变化。好，就像有一个人，人家说，我们怀孕说有了，怀孕了。哎，你怎么知道你怀孕了？看不出来啊。他说，当然知道啊。哎，一个女的怀孕了，她自己当然知道啊，她身体会改变啊，身体会有一些变化呀，她的胃口会改变啊，她会比较。他会身体会有一些反应，在看不出有怀孕的情况下，他自己就知道，因为他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了、啊，有一个生命在他里面的时候会影响你啊。所以圣灵是一个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进到你里面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感觉，好，所以一定会，你有没有重生呢？是看你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圣灵呢？就看你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哎，你有没有爱读圣经？你有没有就会想要祷告？你会不会想来做礼拜、来聚会？好，你如果做了一句讲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里面有没有一个责备？好，还有呢，看到基督徒会不会感觉到跟他们很亲？好像比自己家人还亲。好，以前担心害怕的事情，现在就不害怕了。好，就像我呢，我信耶稣呢，我是1979年哈。12月底到美国来的，来的时候搭飞机，来的时候还没有信主，等回去的时候呢，3月底回台湾的时候我已经信了，我就在这个当中信主的。那我经历到的一个很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我来的时候搭飞机，第一次搭飞机很害怕，那一有乱流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回去的时候这个害怕没有了，那个平安就在里，这个害怕就没有。然后呢回去以后呢就想找教会，就想去聚会，读圣经呢读的就读的有滋味。好，后来呢开始对自己的罪有感觉，讲话呢就里面有个人在管着你，对。好，然后呢唱诗歌就有感动。好，所以就说你就是那个我刚刚讲那个以索比亚教会的师母呢，他就去那个教会聚会。好，然后牧师讲的就讲这个东西，你重生，你有没有重生的现象出来，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现象，如果有的话你就知道你重生。好，有很多点啊。好，那如果完全没有，他举了很多点，你不一定要每一点都有。像有些人他是有重生，可是读经呢还胃口还没有开。好像有一个叫做穆勒，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穆勒，乔治穆勒，他是个办孤儿院的很大的信心美国牧师。他信主，他说他信主之后前3年他都不爱读圣经， 都不怎么读圣经，可是过了三年以后他就开始读圣经，他一生的把圣经读了100遍，对，他一直读一直读，对，所以呢就是不一定说我们如果列到的时候你有没有重生，好，不是每一个，不是不一定每一个点你都会有，可是如果你每一个点都没有的话，那你就要重新考虑了，你就好好去想你有没有重生了。好，结果那个师母呢，那个以索比亚教会师母呢，他就听了以后，他就知道他没有重生，他没有重生怎么办呢？那个牧师说没有关系，好，你可以今天认真的在神面前决志，好，重新的在神面前悔改，然后诚心诚意的接受他做你的主。因为有些人呢，他受洗是怎么，从小在教会长大，到了某一个年龄就说，哎，该受洗了吧，牧师问说你该受洗吗，别人也受洗你就去受洗。好，有些人呢是因为交了一个女朋友是基督徒，要跟他结婚的话呢，岳父那个女方父母说他如果没有信耶稣你不能嫁给他，好了好了，那就去受洗吧。好，所以有些人呢是想着受洗以后呢到教会，牧师呢这么跟你讲了又不好意思啊，好，你来聚会，教会大家都对你很好啊，牧师叫你受洗啊，你不好意思拒绝，好，不就受洗吧。好，所以有很多这样，那你来教会久了以后呢，你的行为当然也有一定改变啊，好，对，讲话呢对人态度也好一点啊，然后属灵的术语啊圣经的话也懂一点啊，可是呢有没有圣灵呢？不见得啊，因为圣灵是什么时候进来呢？是你接受耶稣做主做救主的时候，你跟主说，主，我真是个罪人，我需要你的拯救，我求你赦免我，我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来我的里面，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主，不仅救主而且做我的主人，我把我的生命我向你降服，我让你来做我生命的宝座。你跟主这样诚心诚意的跟他这样说，耶稣就赦免你，宝血就洗净你，然后你的罪就得赦免，圣灵就进到你里面，你就重生。有重生有圣灵呢，就可以有进天堂的确据。好，昨天我去跟 Alan 谈，我就跟他谈这些。我说有一天呢，我们要离世，我们有一天都要走。离世，我们说视死如归。哈，问题是你归到哪里呀？哎，你归到哪里去啊？哎，你如果说走灵魂到一个就到天堂门口，你就往天堂去了，真的往天堂门口去，哎，天堂门口有一个警卫，有一个天使那边看门，你说我要进去，他说你要进来，你凭什么要进来呢？你说呢？我每天呢吃饭的时候都把主导文念一遍啊，圣灵说那个天使说这不算，哎，他然后你再来就说，哎，我给你看我的受洗证书，天使说我不看这个，好，然后是不然呢，你看我有我们教会通讯录，你看我的名字在里面，好，他说这个也不是，后来就说那这样好了，哎，我们十一奉献，我连十一奉献都有啊，天使说我也不看这个，哎，主日学我都有上啊，做礼拜我也都去，天使说这个也不算，哎，那我还帮助，我还做很多好事啊，天使说这个不算，哎，那怎么样才算呢？那他说那怎么样才算呢？到底你要什么呢？他说我要看你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圣灵在你里面是得救的印记，你身上有没有盖一个戳记是圣灵，我要看这个，有这个你就进来，没有这个你再好的一个人都不能进来，你来教会多久都不能进来，哎，你甚至可以教了主，你会教主日学，可能你还讲到，哎，都不能进来，你有没有重生，是这个东西。后来那个师母呢听了以后呢，他就当下悔改，他就知道他没有重生，他就知道他的罪还在他身上，所以他就跟神认罪，他就求神赦免他，好，然后请耶稣来做他的主跟救主。等他做了这个祷告以后，他里面就有得救的确据，他里面就知道他得救，他就跟他妹妹跟他姐姐说，好，现在我可以回家等死了，他可以死了，哎，他以为他可以死了，可是没想到呢，主还不要他死，他就要出门，要出去的时候呢，就在他们那个招待的那个教会呢门口呢，就放一叠，有一叠东西，一些资料，其中有一份呢，就是说你可以得着医治，因为他们的教会是相信医治的， 所以他就拿回去，就看了以后，他就有信心，神可以医治他。他就跟神求说：“神啊，你是医治的神，你因你受鞭伤，我可以得医治。”这是圣经的话。我现在呢，就跟你求医治，求你医治我。好，然后呢，下面又有一节经文，他说：“凡是你所求的，你若相信你所求的，好，你信是得着的。”凡你所求的，他说凡你所求的，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凡是你所求的，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就是你求了以后，你相信你已经得着了，信是得着，就是你相信你已经得着了，那你就一定会得着。就是你相信了，虽然那个东西还没到手，可是你相信你已经有了。就像我那时候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呢，我妈妈有一次，我妈妈就打电话，就在电话里就问我说：“你要有一个朋友嘛，有一找一个同学呢，同一个学校的同学回台湾，好住的地方离我妈妈家不远，好，那我妈妈就问我说：那你要不要我托他啊带什么东西给你啊？我就说嗯，帮我带一两件毛衣好了，好，我妈妈就说好。我挂掉电话的时候呢，我是不是当下有毛衣呢？没有，可是我心里头已经知道有毛衣了，所以我就不会去买毛衣了，因为过一阵过几天，我妈妈就会帮我寄毛衣来了。”对，这个叫做信是得着，你相信已经得着了。好，所以那个师母就想啊，师母就想说，照圣经的话，我如果相信已经，我求了神一定会医治我了，是圣经的话说的嘛。那我如果相信我已经得医治了，那我就应该可以吃饭呢。对，我两个礼拜不能吃，我得医治的人应该可以吃了呀。所以他就跟他妈妈说他要吃饭，他妈说你不能吃啊。哎，两个礼拜没吃东西，你不能吃饭呐、啊。可是他就说他要吃饭，他爸爸就说给他吃吧，他反正是要死的人，啊，他要吃你就给他吃。哎，吃了以后好好的，啊，就好了。可是过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呢，所有的病就再回来，那个病的感觉啊，那个疼痛啊，全部再回来。好，那回来呢？还好在那一张单子上呢有讲到说你病得医治，撒旦会来夺你的医治，他会把那个病的感觉呢，那个病痛的感觉再制造那个病痛的感觉。你若怀疑你的医治的话，你就会失去你的医治。那因为他已经有得到这个教导，所以当他的那个病痛全部再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奉耶稣的名一直抵挡他。他撒旦，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耶稣已经医治我，我就算死我也相信耶稣医治我。他就一直抵挡，一直抵挡，抵挡了不了多久，这些病痛就离开，他就健康了，一直到现在。那现在他先生呢，现在神很用他先生，就像用 Benny 一样。对，20年前，结果两个礼拜以前，有一天呢，他先生那个有一个伊索比亚的一个姐妹哈，常常参加我们礼拜四祷告会。有一天呢，我就看他那个姐妹叫 Elmas， 就带跟一个弟兄，我在教会祷告，啊，在教会教堂大堂那边来来回回前面走路祷告，走到中间的地方我就往外看，哎，看到那个 Elmas 呢，从停车场呢带跟一个男的走过来，那是礼拜一，我想他来干嘛？礼拜一都没有人的嘛，我就开门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看到我就很高兴，啊，那你看这是谁？就是那个师母的丈夫牧师，过20年了，我。他既然就来了，来了我就请他为我祷告。所以我刚刚在讲呢，就是说呢，就是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呢，第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有得救的确据。你有没有把握你眼睛一闭再张开的时候是在耶稣怀里？有没有这个把握？对，那有没有把握的话呢，就是说你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确据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有没有，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呢，要重新办手续。所以昨天呢，我就带 Alan 重新做一个决志祷告。不是，我们可以在教会里头可以混，鱼目混珠了。可是进天堂呢，谁也混不进去的。我们是以前在大学考大学可以混进大学，只要能混进去就可以混毕业。可是呢，天堂这个事情呢是没得混的。所以你看呢，耶稣讲的比喻，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把所有的人呢，万民啊，如同一个牧人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那你说一个牧羊人会分不清楚这是绵羊还是山羊吗？不可能嘛，这黑白分明啊，绵羊就绵羊，山羊就山羊，我们或许会搞不清楚，牧羊人不会搞不清楚的。 所以将来我们面对耶稣的时候呢，他审判的时候，谁属他谁不属他，他哪会不知道啊？就像圣经里头他说主知道谁是他的人，对，所以我们呢对面对死亡呢，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处理清楚，我们确定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这个死亡就可以面对啊。所以我记得呢，我那个97年的时候，我爸爸突然就病重，危急，也不是重而已，是危急，就昏迷了。然后送到医院去呢，血压呢高，低血压已经到40了，医生不敢帮他开刀，怕他会死在手术台上，所以我家人就打电话，打那电话来的是夜里头11点多，我就跪下，我就跟主祷告说，还不能，他还不能死，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我回家，我跟我妈妈可以讲耶稣，跟我爸爸不能讲，一讲他就骂我疯子啊，疯子啊，你在讲什么？哎，骂我笑哎，哎，那所以呢，所以我就后来我就这样祷告。后来隔天早上4、5点的时候，家里头再打电话来，哎，说有一个医生呢，有一个麻醉师愿意冒险帮他开，好，那开的就手术台上没死，好，那就开过刀了，可是还在昏迷。后来我家人就说你还是回来，因为还在昏迷，没有脱离危险，所以我就回去。就在飞机上呢，就在飞机上就遇到一个姓吴的啊，那个1234567的吴哈，吴妈妈，那他根本都没搬飞机啊，他是宣道会的，他看到我，他叫我秀珍姐妹还是什么的，他说你要回去，我说他跟我打招呼，我说你要回去啊，他对啊，他就跟我说呢。他是我跟认识他是因为有一年呢，我跟爱修员呢去纽约，好，纽约有一个特会，我去帮忙翻译，然后下午有一个专题呢，我跟认识牧师一起教专题，所以他在我那班，他跟他先生两个在我那班上，那我就说那五伯伯，我说你要回去啊，他说对啊，他说五伯伯过世了，你五伯伯过世了，好，然后前两天追思礼拜才做完，他的儿子呢从台湾来参加追思礼拜，完了以后呢就要把他带回台湾去呢散散心。后来我心里头就很羡慕，我就很羡慕他们，我就想说他的父亲是信主的，所以儿女知道说爸爸走了到哪里去，可是我爸爸呢，我现在回去我也不晓得我爸爸是活着还是死的，又没得救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意念，就是说呢，我们如果没有信耶稣，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就不能面对自己的死亡。可是如果我们的亲人没有得救，我们就不能面对他们的死亡。可是如果得救的就很好，得救的话你就知道说他是在主的手中，有谁照顾他比耶稣照顾他照顾的好呢？对，我们就知道说他现在是在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一个前些日子呢，6月底我到爱修园去，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她瘦很多，我说你怎么瘦这么多？好，她就跟我说她的儿子3月的时候过世了。哎，那这个儿子呢，他有3个孩子，2个在台湾，只有这过世的这个是在美国的，最跟他最贴心。然后呢，3个当中就这个儿子最爱主。病了9个月，大家都为他，哦，那个姐妹就是去年来我们前年呢来我们清泉的时候来帮我们教会插花的那个姐妹，好，我们那个有些花把它重新弄一弄，好，就那个姐妹，她是以前开花店的。然后呢她就说她都快要信不下去了，信这个耶稣信不下去了。他说怎么才40岁左右都还没有结婚，有一个女朋友还来不及结婚，哎，所以他说他都在想说他到底这个耶稣他到底还要不要信。我说你怎么可以不信这个耶稣，如果没有耶稣的话，你想不想你的 baby 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听着就点头。我说你怎么可以不信，因为有耶稣所以你就知道 baby 现在是在天上好得不得了。对，好，所以就说呢，我们如果我们讲到生跟死的问题的话，这一点最重要，这一点稳妥了，我们就可以面对自己的死亡。我们周围的亲人信主了，我们就可以面对他的死亡。 哈，所以讲的是第一个，这个是这个，然后因为这个关系到死后灵魂到哪里去，没信主的人就没把握，就你平常很豁达，说哎呀不怕死，哎呀这个东西我不怕，反正人怎么样走这条路啊，我是很想得开了，很熟了就走了，哈。你他身体好的时候他这样说，死亡离他好像还很远的时候他这样说，开始死亡开始逼近了，他就没办法这么豁达。所以上次呢，六月的时候不是那些大陆来的学者嘛，有一批大陆来的学者，那有一次我们就带他们聚会嘛，在那个迦南小组聚会，结果在聚会当中呢，有他们当中有一个啊，就是太太在我们这里受洗的那个，记得不记得？太太那个他是呢成都。成都的重庆大学还是什么？还是四川大学，而且他们说是二级教授。你们大陆来的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下面有几个博士生啊，是20几那个，就是很那个的。他说他们的大学，他们学校有一个教授活到94岁，94岁呢就很害怕，就怕死，天天怕死。后来他就想着看他这么怕死怎么办呢，他找一个气功师来要帮他练气功，好，那气功师不帮他练，他说人老了一定要死，我那个帮他练是违反自然，好，他这样说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在想说他是想着练也不会也没有用，怕自己 给自己扎招牌，但是怕自己招牌给扎了，就不帮他做呢就没办法了，后来呢他就要死了，而死的时候呢嘴巴不想再念什么，嘴巴在念，在不想再讲什么。他们有人呢就靠过去听，你知道他在讲什么？他在讲说：“谁能救救我呀？谁能救救我呀？谁来救救我呀？”我一听我就想说：“哎呀，要是有基督徒在那里，就可以救他。你当下喊耶稣，你跟耶稣说：‘主耶稣，我要跟你走，我要信你，你来迎，你来带我，他就可以得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哎，他只要懂得叫耶稣，赶快跟接受耶稣做救主，最后一秒钟都可以得救。就是那个在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哎，哪有时间受洗呢？绝志祷告都没有啊！对，没唱过诗歌，没奉献一毛钱，还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对，哎，可是他就跟耶稣说：“你得国的时候，你纪念我。”这个就是跟耶稣说：“耶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信你。”拯救我，对，就走了。所以你看看，94岁不能面对死亡，因为不知道到哪里去。他那时候也不用担心，不晓得会怎么死啊，因为反正只剩一口气而已啊。病要是有病痛的话，也都过完了。现在面对就是不想死到哪里去，对，好，所以这一点呢，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另外呢，就说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不是人死如的灭了哈，啊，人死不会如的灭，因为有灵魂呐，啊。对，说跟国内来的人传福音呢，啊，就是这个灵魂的问题。他们说人死如的灭，死人死了就死了，就物质就死了就没了嘛。可是有个灵魂呐，啊，哎，我们不是只是高等动物啊，我们是神造的呀，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好，那神的形象样式造，他是怎么用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呢？我们的身体呢，跟尘土也是跟动物一样，都是尘土造的。就我们身体来说呢，跟动物样子不一样，结构是一样的，材料是一样的。所以人死了，狗死了，好，这里有一个人死了，这里有一只熊也死了，你把它埋在一起。好，埋在一起，过了一些日子以后，你来那个我们叫做。拿捡骨头，你就只看到，如果不是骨架子不一样的话，你也看不出这是人还是这是熊啊，肉都没了呀，只剩骨头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就材料来说都是尘土，所以我们说来自尘土的要归于尘土，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归于尘土。可是不同的在哪里呢？是上帝造人之后呢，造好了人，亚当造好了以后，人身体都有了，他从他的鼻孔呢吹一口气进去，这一口气呢就是神的生命就进来了，神的思考能力，神的道德感，良那个道德意识， 哈，跟神对神要敬拜神的那个良能，好，我们说良知良能，这个良知良能就是猫狗没有的，你没有看过猫狗要去做礼拜的。哎，因为他们呢，他像我们家那只猫呢，不喜欢胰岛，好，那他只看胰岛，天天在那边弹钢琴，他就在那钢琴脚下呢，就撒几泡尿，就那钢琴就硬是给毁掉，哎，对呀、啊，那个铁的地方就生锈，木头的地方就腐烂，臭味又跑不掉，哎，然后他知道那书架里面那些书是他的，他就去那边书里面撒尿。可是你骂到他一副无辜的样子，他也不会悔改，你也不骂他说你这个猫的罪性，你的罪性这么大，他没有道德意识，哎，对，他也不会天天怕死，不晓得死了以后灵魂到哪里，他就没这个东西，因为他没有上帝的那口气，他没有道德感，没有道德意识，他没有敬拜神的感的需要啊。没有自己那个，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所以我们的灵魂呢进到我们里面来的，好，我们说我们有思考力，我们有意志，我们有情感，那是上帝放进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灵魂。然后呢尘土呢是会来自尘土的归于尘土啊，所以身体就化为粪壤，就归于尘土。可是来自神的呢要归于神，我们从神来的这个灵魂是从神来的，要回到神那里去。对，这个呢不会没有掉，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属于神的每一部分，连他吐出来这口气呢也不会，也是永恒的，所以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一定要回到神那里去。好，那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死，死后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没有灵魂，没有那个轮回转那个什么转世，重新投胎转世，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只活这一次，然后根据你这一生怎么活来决定你如归以后视死如归归到哪里去。对，就根据你这一生你怎么对待耶稣，你接纳他呢，你拒绝他呢？接纳他到他的地方，你拒绝他到他不在的地方。他在的地方叫天堂，他不在的地方叫地狱啊。然后你在天堂里面，好，大家我们信了耶稣，都接待耶稣，都到天堂了。可是到天堂呢，你的房子大呢小呢，你的荣光的那个你很有荣耀呢还是没有呢，有冠冕没冠冕呢，就看你怎么跟随圣灵。那关系为什么我们这一季要查圣灵，就是你怎么跟随圣灵，你顺服他，你将来天上的房子就大，你的荣耀就大，你的天国的产业就大。对，啊，所以就说没有投胎转世这个事情。你看呢，就是台湾民间宗教也很奇怪，一边说有投胎有转世有投胎，可是如果转世的话，你还拜谁啊？你还给他忌日，你还拜他煮，要煮东西拜他。如果他已经投胎，已经重新投胎了，转世了，已经变，也不晓得是变猫还是变狗还是变猪还是变有钱人家的人，你也不知道，那你拜这些东西要给谁吃啊？对不对？好，然后你一边呢讲有轮回，可是一边人死了以后要烧个房子给他，那他如果轮回走了，转世投胎了，这房子谁来住啊？对不对？哎，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的这个民间信仰就很混乱，自相矛盾，也没去想它。哎，那拜到底有没有来吃也不知道，拜个心安而已。哎，哎，所以呢，我们一信主，我们就知道，我们到主那里去，到主那边呢，不缺吃不缺穿，好的不得了。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呢讲到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那个美好的光景，不是讲了很多，可是蛛丝马迹有一些，我们要把这些经文呢，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好好的根据这个经文来想象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情景。那当你想象的时候，就是你想知道将来在天上是怎么样，圣灵就会来开启你。这个开启是什么呢？他不一定给你看到天堂什么样子，可是当你常常在讲天上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天呢，天堂啊，就会对你开始在你心里头变得实在。 圣灵的工作是这样，他开始就变得真实实在，好像就不然的话就会觉得很空幻。哎，我们常常根据圣经的话常常去想，好想到譬如说耶稣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要信我，好，在我的父家里头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好，等我，他说我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预备好了，我就来接你们，好，我在哪里你们要在哪里，好，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好，然后另外呢在启示录讲到说耶稣神呢，神的帐幕要在人间，神要与我们同住，神要亲自擦干我们的眼泪，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哭嚎，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疼痛，不再有黑夜，是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圣经里头讲到说在耶和华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在天上。好，保罗说呢，我离世就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所以当保罗被下到监里面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会被释放，还是会提出去砍头，他不知道。可是他说，哎呀，我到底我要跟神怎么求呢？我要求我活呢，还是求就走了呢？他说如果为我自己的话呢，我死是对我有益处，因为离世，我离开这个人世间，我就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可是如果我活的话，对你们是有益处。好，对教会，对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他说我活着呢，就可以继续帮助你们，让你们在信心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他说我在两难之间，不想怎么选择。可是我想为了你们的缘故呢，神必然会叫我继续活着。对，所以他的两难之间呢，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有另外呢，就是所以像这个经文呢，我们这些经文我们要常常去思想它。那你去思想，把这些经文牢牢的记在心里面。当你现在记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一天身体病了、病痛了，面对死亡了、死亡逼近了，这些话语呢，在我们里面就变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有这些话语在的话，就好像撒旦要吓你，用死来惊吓你，他就攻不进来。好像你周围呢有城堡围着你的心，你的灵魂，你的心被这些话语围绕着，成为一个保护，你就不害怕，里面就有平安。有邵师母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啊，所以呢常常心脏病一发呢，人就差不多要死掉。有一次哈，他就心脏病发，就医生就跟他说，医生就跟他说，你随时都可能会死掉，这样。他脸上笑眯眯，啊，医生就想说这个老太太一定听不懂英文，因为在美国嘛，他又输个气，啊，这年头哪有人输个气呢？啊，输个气，一看就想这一定是不懂英文，不晓得他是读大学的，他是复旦大学的，对，所以他就想着这个，他看他笑眯眯，一定是听不懂，他就再跟他讲一遍，他说你随时都可能死，你知道吗？他就邵师母为了让他知道说他是听得懂，好，不是，他就用尽全部的力量，因为当心脏病发的时候，他说呢，连衣架上哈，一个夏天的单，哎。都拿不动，用铁丝的那个衣架放一件夏天衣服都拿不动，哎，所以他就用全部的力量跟那个医生说 ，Yes, I do， 就说我听得懂，哎，医生不相信，因为他脸上满脸笑容，为什么呢？他说呢，他人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可是那个灵歌啊，在他里面唱啊，脑子里面唱灵歌唱到这个地方来，只是没力气把它唱出来而已。那个平安的喜乐，对，那就是当我们跟主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跟主的关系越好，面对死亡的时候呢，越没有害怕，因为你跟主的关系一好，主对你真实，天堂对你就真实，对，那你就可以视死如归，那是真的归，对，就走了。对，那至于有很多人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怕死亡的过程。就可是关于这点呢，主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你现在不要去想怎么死，你反正今天神没有让你死，你就好好活，对， 你今天一天，今天活今天，明天再活明天，后天活后天，你就一天一天认真活。你不要想，我到时候不晓得是好死歹死，你就不要去想它。守着，到时候困难来了，神会给恩典，一步一步就带着就走了。好，所以像我们有很多神，有很多信徒啊，神给恩典就走得容易。可是有些信徒呢，神好像没有给恩典，走得艰难。那你说是不是神不爱他呢？是不是他不讨神喜悦呢？不见得。为什么呢？给恩典的有给恩典的果的作用，就是啊，就给他恩典，好像是派天使把他抱走一样。抱着走，有些人就很艰难。这个艰难有些是这个样，有些人的个性很，有些不好的个性。好，就比如说你如果很爱这个世界的话，要走很难，你不愿意走。对，你如果眷恋世界上的某一个人、某一个事情的话，你不肯走。其实主早就派天使要来接你，不走，不走再来你就艰难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不肯走，舍不得，割不下，哎。割舍不下，所以呢，就是说你越爱这个世界，你的心越在这个世界里面，走的时候越艰难，因为你不肯走。对，可是如果你随时预备好，主，你什么时候要我走我就走，你要活我也就活，走的时候就容易。对，这里头有这个观念的。另外还有些人呢，其实是很好的基督徒，可是呢，为走的时候很艰难，好，就是生死之间那个病痛很折磨。那这个呢，不是神在折磨他，是借着这个死亡的过程的这些艰难呢，神在锻炼他，神使他里面的灵魂呢锻炼的刚强，锻炼的美好。因为我们不是死了就了了，死的话就像小孩子从肚子里面，妈妈肚子里面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好，那我听过这样一个讲法，就是那些剖腹生的，那些剖腹生产的孩子，他们就做了一个统计，就调查以后发现，这种剖腹生的小孩呢，个性比较懦弱，对，生命力比较不强。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经过生产的那个挣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忘记我们生的时候的感觉怎么样，就没印象，就不知道。好，可是其实生的时候是母亲跟孩子合作。母亲要用力把他推出来，小孩子也被挤出来啊。所以这个生产呢，从子宫要经过产道要生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艰难的、一个艰苦的过程。然后这孩子呢，自然生产的小孩，经过这个艰苦的过程呢，他里面的性格，他里面的那个生命力会不一样。对，所以有些时候神容许，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好，就是好像神在雕琢我们，雕塑我们这个灵魂，要把我们灵魂打造的漂亮，就像造瓷器一样。陶器的话呢，随便烧两下就拿出来，好，可是瓷器的话呢，那个工就很细，那个烧啊就要多好几次，因为器皿不一样。那我们将来到天上不是死了就了，我们在天上，将来在天上呢，我们要有我们的职位。神要把我们摆在哪个地方用，我们今生的服侍呢都是试用期，等到我们到那边以后，他才根据我们这一生怎么对待神，怎么跟神圣灵好，来决定我们将来在天上的位分职位。好，将来在天上我们好好跟随主爱主，将来在天上我们都有一个差事的，有人管十座城，有人管五座城，有人可能要管几个星球。好，所以呢，你里面的能力，要是你的胆量不够，要是你尊贵不够，好，智慧不够，好，那个生命不够炼净的话，不好用啊。所以有些时候神会容许一个借着一个死亡的过程，使你这个人变，使你的灵魂呢再好一点，成圣，让你成圣。对，所以连这个都有它的作用在。那我们呢，我们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不要去担心。好，我们讲忧虑，不要忧虑，忧虑有什么用呢？好，你们人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就一直活在死亡的阴影里头。有些人就活在死亡的阴影，那是很可怜的，那是很深的阴影啊，那是很幽暗的。我们要活，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就活在今天，我们就好好活今天。哎，什么时候主来接我们呢？反正我们那个签证都办好了嘛，好。有护照，有签证啊， 属什么是鸡我们就去了，是搭直升机呢是搭火车呢，那就交给他了。他如果给你搭火车慢慢死的话，他会给你供应三餐嘛，你坐火车坐好久他总会给你三餐吃嘛。好，直升机当然就快嘛。好，对，可是呢主会给恩典，他会照日子如何，他叫你力量如何，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好，这是，然后呢最宝贵的是什么样呢？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了。哎，睡了，好，睡的就是睡的都会醒嘛。啊，圣经上讲到说，我们不论到那些睡了的圣徒，啊，为什么叫睡了呢？因为还会醒啊。什么时候醒呢？我们什么时候醒来呢？我们这睡了的圣徒什么时候会醒来呢？醒在永恒的今日里头，哎，醒在一个灿烂的天家里面，哈，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等耶稣再来，耶稣已经来过一次，耶稣还要再来。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是睡了还是还活着，我们就到空中与主相遇，永远与主同在，就有一种复活的身体。这有点像什么呢？像白雪公主，你们都知道白雪公主的故事吗？哈，他不是死了吗？他就躺在玻璃棺材里面，就等白马王子来亲他一下之后，他就活过来了。我们如果有一天走了，躺在那里，就等我们的白马公主来亲我们一下，我们就醒来。对，所以死亡的可怕呢，就是对于没信主的人，死亡是件很可怕的事。死亡是最大的敌人，因为呢，你所有的你要不信主的话，你所有拥有的都在地上啊，你一死就全部得放啊，你的爱、你的恨、你的财产、你宝贵的一切东西，你都得放啊。你一个人什么赤身而来也必要照样赤身而去，两手空空来，两手空空去。哎，可是如果我们信主，我们又爱主，我们累积的财宝在天上，你就是像老婆样的人要收回钱嘛。哎，你就到天上享受你这一生的劳苦，对，而且脱离了这个肉体的限制。好，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呢，还有对没信主的人，经过死亡去下入地狱。是一个死亡是一个很可怕的门，可是对我们信主的人呢，经过死亡这道门就进入永生，就进到主那里去，就进到一个永远的福乐里面。好，以赛亚书呢，以赛亚有一个预言，他说呢，他说那个被掳的哈要归回，好，他们要歌唱来到锡安，叹息忧愁尽都下尽都尽都逃避，永乐要归到他们的头上。这个预言呢，第一次应验在犹太被掳的归回耶路撒冷，啊，可是第二个应验在我们信主的，我们信耶稣回到主的家，回到神的国。可是最终的应验呢，是当我们的灵魂回到天家的时候，啊，忧愁叹息尽都劳苦，尽都逃避，永乐要归到我们头上，我们要歌唱到锡安，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对。有了这个盼望的话，哇，这个是千金不换，这是我们的王牌。好，那有这个王牌呢，我们今生会有困难，会有缺乏，会有不顺心，可是因为有这张王牌，我们就比谁都要幸福。好，那这个呢，还有后面这个你们就拿回去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好，所以是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生有依靠，来世有永生。谢谢你陪我们走人生的路，高高低低你陪我们。最宝贵的是有一天当我们要面对死亡，我们要经过死亡这道门的时候，你陪伴我们，你扶持我们，你派天使迎接我们，甚至有些时候你亲自来迎接。哦，父啊，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向你感恩。死亡对千古以来没有人能够逃过死亡，没有一个人都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可是耶稣你来了，为我们承担了死，为我们尝了死味，将我们这些原本因怕死而为奴仆的就释放出来，让那个死的毒钩已经被你除去。 去，那个死亡的毒刺你已经吸收掉，你借着你的死把它吸收了。如今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盼望。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可是今天你还叫我们活着，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天天活得好好的，好好的活在你面前，好好的为你活，好像有一天我们到那边去见你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而且是欢欢喜喜见你的面，因为我们可以跟你交账，我们可以跟你说，主，我已经照我所能的来荣耀你，我已经按照你的心意来过我的日子。主帮助我们是这样活我们的人生。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